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10月28号，维吾尔族一家三口驾车撞上北京天安门金水桥事件，再次把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矛盾问题推到风口浪尖上。长期以来，新疆和西藏以及周边地区的归属和民族认同矛盾一直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烫手山芋。矛盾的根源在哪里？中国应该如何反思自己的民族政策？解决西藏和新疆等民族地区问题应该从何入手？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韩炼朝先生。韩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前主任阿佩晋美先生。晋美先生您好。
好，
晋美先生，我们刚才在新闻中也看到，11月11号呢，又有一位僧人年仅20岁就采取这个自焚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看到艾山，他带着两个生命中最爱的两个女人呢，一起走上了这个不归路。那您身为藏人，肯定对他们的这种情绪有特别深的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如此惨烈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这个西藏各地的这种自焚呢，确实是让人非常痛心。那个这几年呢，一直在这个听到不少这种消息。新疆的这种情况呢，也是大同小异，但是显得更加的这种暴烈。这个原因呢，当然是各方面的，是吧？这个我们呢，在从这边观察呢，这个一方面这个自焚这种情况呢，在西藏历史上呢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不是藏人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因此呢，这是从外边引进来的这种一种新观念。前些年呢，有人呢这个提出来说要这个呼吁这个停止这种自焚，我是很赞成的。但是呢，后来呢，也没有再听到更多的这个呼吁。这种自焚呢，这个出来以后呢，这个、引起国际上的各方面的关注。但是呢，这个自焚以后呢，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呢，就是说，没有任何结果，是吧？自焚以后呢，也没有看不到任何这个好的方面的这个发展，因此呢，更让人感到痛心。这样一来呢，这个自焚就是再继续这么演下去的话呢，不仅是这个对这些年轻的生命的一种无辜的一种牺牲，也没有任何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从中国政府的很多政策方面来说呢，这个他没有给这个藏人呢提供任何这种和平，用和平的方式表达不满，用法律的手段诉求追求他们的诉求的这样的一种途径的话呢，就迫使很多人呢就走上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道路。新疆的情况呢就显得更加这个暴烈，这个而且呢显得这个因为这个涉及了很多恐怖的活动，这样呢问题呢就更加复杂。少部分人的这种恐怖活动呢，这样反而这个掩盖了很多新疆的很多真正的问题。政府呢就把这些人呢当作恐怖分子来镇压，一镇压的话呢更加使矛盾的激化，这样呢问题就更显得严重，更得不到解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令人痛心的一种恶性循环，这么一种方式。
我想接着今天这个自焚事件来说一下，据我们了解呢，到目前为止最近几年西藏已经总共发生了122起自焚事件，就像您所说的，这每一次自焚都是一个珍贵的生命的丧失或者受到重伤。那么今天这起自焚是今年9月份以来发生的第一起，那就是说从9月份以来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平静的状态，没有发生新的自焚。今天发生新的自焚究竟是为什么？那么您认为这个它是不是代表新一轮的自焚会出现呢？
最近发生这个自焚情况呢，我不是特别清楚。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有一段时间呢是似乎听不到这样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这个因为有不少人感觉到这自焚呢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啊，因此呢就是感觉到这个这是一种无辜的牺牲，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不太清楚，是吧？但是我感觉就是说这个自焚者呢，是不是你有这种怨气，你有诉求，你有这种想要抗争，是不是还有别的和平的办法呢？是吧？这个。我觉得这个藏人呢，应该好好的这个思考。
那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和平的办法呢？
和平的方法，当然在今天这种条件下呢，是很困难，是吧？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所有通过和平的方式抗争的，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达到某种一种合理的要求的，都被封锁掉了。这样也就他们只能导致走向更加激烈的。但是和平的这种抗争呢，持之以恒，一点一点的，是不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呢？这个当然需要有很大的这个勇气，要需要很大的智慧。这种不是一时一事的事情，是需要长期的这种坚持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我不赞成这种激烈的这种自焚的这种手段。
韩林朝先生，刚才这个金美先生谈到了这个西藏和新疆的问题。那么西藏主要是目前是自焚的问题，新疆我们谈到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这起撞击事件呢，中国政府很快就定性为恐怖主义的行为，但是海外的一些维吾尔人的这些组织和机构也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是个别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他们的家人被政府镇压，或者他们自己希望这个修建的清真寺问题得不到解决，是个人行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共对维吾尔人的这个反抗啊，总是把它打上这个恐怖分子、恐怖活动这个标签，稍微有些个举动就是恐怖分子，而且他跟国际上还合作起来，说我要对这个维吾尔族他们这些反抗、这些意见人士都是恐怖分子。我碰到很多维吾尔族的这个活动家，这些都是被共产党中共呢。把他们带上了这个恐怖分子的标签的，其实他们都是很平和的人。当然我觉得这个抗争的方式是不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不应该伤害无辜。不管怎么样，我无辜是不应该伤害的，那你冤有头债有主，中国人这个讲法
是。
所以我觉得呢，西藏和新疆的最大的不同，本质上我觉得是一样的，最大的不同呢，新疆的这个我觉得有民族这个原因，有宗教的原因。那伊斯兰教穆斯林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暴烈的，那从比较容易激进，产生激进主义这个成分，这个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但是呢，原因都是因为中共对少数民族的这个高压、长期的打压、掠夺他们的资源，这个不尊重他们的基本人权，对他们根本没有一个信任的这种态度造成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两家呢是有差别的、有差异的。这个这次天安门广场的这个事件，很明显是一种激情的这个冲动，来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恐怖主义分子的这个行为。恐怖分子行为，你要他要用枪或者炸弹，那个伤害力就要大得多了。那藏人呢，就是长期以来就是通过这个牺牲自己，不去伤害别人，这跟他佛教的传统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刚才金敏谈到，不是西藏的一个传统的做法，那是在一个新的形势下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举动，一个抗争的一个举动。过去呢，你知道在越南南越，一个僧人的这个自焚，整个南越政权垮台。现在已经130多名的这个藏人自焚，但是中共和国际社会都没有引起注意，这个的确是让人感到很伤心的事情。
建美先生，有很多的学者专家认为说，中国政府呢对这个西藏和新疆的这个民族政策是失败的，您是否认同这种看法呢？
我基本上也是持这样的看法。因为你看现在这个西藏和新疆啊，这个民族矛盾在加剧，而不是在缓和，这个问题呢，就说明这个中国的整个政策呢，基本上是 或者说是有重大的这个失败。这个民族政策呢执行这么多年呢，这个当然有很多起落了，是吧，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基本上呢，这个在西藏和新疆的政策呢，现在看来呢，这个一方面呢是政治上的这种高压，是吧，政治上的高压，在文化上呢越来越显出呢是有一种同化政策在推行。经济上过去从中央政府来说也是说是要大力扶持地方上的这种经济，但是今天呢也越来越有经济上的这种榨取和掠夺的这种现象。所以呢这些政策呢这个导致了这个民族矛盾的更加这种加剧和冲突的更加加剧。所以呢这个民族政策呢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政策。
刚才您从几个方面，政治上高压，经济上的榨取，文化上的同化，几个层次来谈到了中国现在的民族政策。就我自人的感受来说呢，特别是在文化层面上，那么藏人和维族人都指责汉人或者说北京政府来在文化上试图来同化他们，不尊重他们的文化，尤其是宗教问题，这个是北京在很大程度上不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讲对藏人来说，达赖喇嘛究竟在他们心目当中有多么的重要，那么很多的自焚者都说我宁愿死来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回到西藏。对于这种文化上的真正的根源上的区别，宗教上的敏感，宗教上的这种深刻性和复杂性，中共这个决策人是不是有足够深刻的认识？金梅，
我觉得这个中共领导人呢，按理说呢是应该有相当的了解，是吧？因为那个他们的渠道呢，按理说呢应该是很畅通的，但是呢，这个即便有这样的这个宗教上这种强烈的这种意识，但是对这个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触动啊，是不是有这么大啊？我不是特别清楚。这个今天中国领导人呢，在我看来呢，就是说这个对这个西藏啊，主要是西藏和新疆这个政策呢，是接受了这个比方说苏联解体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教训。因为你从最近这个习近平的演讲话来看呢，这个他反复提到这个苏联解体是因为什么？因为苏联解体很重大的一个导火索就是民族问题的这种爆发。因此呢，在中共政权看来呢，这个西藏啊、新疆这种民族问题是非常敏感。如果那个地方要是不稳住的话呢，对整个中国的这个前途可能会造成很重大的影响。所以在这出于这样一种动机呢，在那边的政策呢还是非常严厉。
韩正朝先生，我们知道在中共的历史上，也并对西藏这种管理或者是统治也并不是像现在这么采取高压的这种形式。比如讲胡耀邦的年代就曾经提出过很多关于民族自治的问题、干部制度的问题等等，他的那种解决办法和思维都是要比现在的领导人要开明很多。
对，
刚才晋美也谈到了，可能是所谓苏联的解体对他们震动很大，不希望民族地区出现大的矛盾。您认为中共现在在治理民族区域、在管理民族事务方面，他的这种思想错误在哪里？
我觉得他这个思维的错误啊，就是说基本上是僵化思维。那他在不仅仅是在民族政策上面，在内地也是一样，就是一个暴力维稳，就是要不管通过什么办法，一定要把握这个掌握这个政权，保证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永久执政。那通过什么方式呢？就是一种高压的这个政策、高压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啊，实际上我觉得是会引起更严重的危机。那刚才这个晋美提到这个苏联解体的这个民族问题、这个导火索的问题，但是你要看中国，现在中国对维吾尔人、对穆斯林教、对回教的这个认为回教是可能会很容易产生激进、产生恐怖分子，那对回教、对这穆斯林教打压，那个警觉的程度要是相当的高。那么中国的回教呢， 你要是看整个回教的人数，差不多将近1亿人，这个人数就非常非常大。如果是说你处理不慎，你把这个回教、把穆斯林教当作一个敌人来对待，那会引起很大的反弹。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而我认为呢，胡耀邦的那种开放思维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途径。
嗯，韩先生，我最近看到美国有一个学者提出说，他说中央政府呢，试图把这个暴力呢，封锁在新疆这个自治区里面，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暴力已经开始向东部转移，特别向东部这些大城市啊，北京、上海这些地方转移。那您觉得以后我们会不会看到这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出现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共产党的回应或者共产党对这个维吾尔族人的打压，会使这个民族矛盾更一步激化，会使这些个意见人士从过去的和平抗争转向武装斗争。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跟维吾尔族人打交道很多，我们也在里边尽量的就是做这个工作，不要针对无辜老百姓进行这个暴力活动，你要找到根源，你有可能更好的方式来推动这个中国的民族转型。在民族转型这个前提下，民族之间我们和睦的解决这些争端和冲突。
庆美，我们回到西藏问题。我们知道呢，达赖喇嘛近年来多年来一直在倡导所谓的中间政策，他就说西藏不搞独立，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中央政府来进行统一的管理，但是西藏要实行真正的自治。那么我以前也去过西藏采访两次，也和这个14世班禅喇嘛谈过这个问题。他说解决西藏的问题根本的这个办法就是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要从西藏让要藏人担任重要的职务管理西藏的事务，当然一些外交啊、国防事务除外。您怎么看待西藏问题的解决？
西藏问题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是吧？因为它这个汇聚了各种矛盾、各种问题，比方说历史的原因，是吧？民族的原因、宗教文化等等，再加上这个近几十年来呢，这个又有这个。国家这个中央政府的政策的问题，是吧？这个经济的问题，这个资源分配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呢，西藏问题呢又是一个战略的问题，是影响到中国这崛起的这个一个重大的一个战略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是我认为也是很复杂。不是说是一时半会儿这个就可以很轻而易举地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开始呢，从中央政府呢，应该是起码是给人这个应该要尊重人家的这个文化、语言、文字，让人家有真正的这个宗教信仰的自由。让西藏人呢真正在西藏呢能够当家做主，这样的话呢，给人一个平等的一个尊重人家，让人家有尊严。慢慢的话呢，这个使他们呢能够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民族自治。这样一来呢，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会缓解这个民族的这种冲突和矛盾。这个。其实西藏人呢不是一个很贪婪的一个民族，是吧？是一个非常知足的一个民族。你要是真正对他好啊，他也愿意对你好，是。但是你要一个劲儿镇压他呀，那他对他这种民族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民族，有着很上千年文化历这个文字啊，这么一个文民族。你要是一个劲儿的这镇压的话呢，这种民族呢是有韧性的这种民族。不是能够起很大的作用。
您刚才谈到解决西藏问题要需要时间，假以时日，但是问题是时间不等人。我们知道达赖喇嘛的代表和中国的中央政府谈判已经很多次，基本上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这个结果。那么达赖喇嘛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年事已高， 那么在他以后，西藏人特别是流亡海外的藏人，在达兰萨拉这些个藏人，他们会追求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那么有很多评论人士就认为，以自焚事件代表一些年轻的一代，特别是藏青会的一些人对西藏的这种目前的政策，是所谓中间道路，追求完全的自治，感到已经不可以实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北京政府是不是应该增强一些紧迫感，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和他进行谈判，争取解决或者基本上解决西藏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有一个盲区，就是说这个西藏的问题呢，是不是就是达赖喇嘛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呢达赖喇嘛在，这个就什么都好解决，或者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只要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比较这个。就是比较浅显的一种看法，因为这个西藏问题很复杂，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问题
的
主要问题，我觉得还是存在，还是存在。
是，
这个达赖喇嘛当然能够起一定的这个积极作用，但是呢，要想真正解决这西藏问题，还是需要时日。而且呢，我认为呢，还有一个盲点是什么呢？西藏所谓西藏的主体在哪儿？不是在海外，不是在流亡，主体在那儿，在西藏，是吧？主要呢还要看西藏当地的多数人民的意愿。这个海外的这流亡的藏人呢，当然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西藏未来呢，这个走向呢，应该还是要看西藏主体人民的这个意愿。
嗯，韩先生有回应。
我就是想，我觉得金美分析的很正确。那我就近距离观察这个。达赖喇嘛尊者呢，我感觉到他要求中间路线，要求这个自治还是很真诚的。我看他非常留恋50年代那个时候跟中共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交往，这个感觉到是非常真诚的，有这个一面。这个我想最主要呢，就是中共要改变那个传统的思维意识，就是说把西藏问题就是认为是达赖喇嘛的问题。其实喇嘛北联之后，西藏问题还要照样存在。那与其说你往后推，你不如现在这个在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通过达赖喇嘛的影响来正式来。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办法。藏青会很多成员，很多年轻人呢，的确就是说我们有这个独立的诉求，为什么不让我们独立？那我觉得呢，在一个一党专制这个大一统的问题上，和在人民自觉、人民幸福的这个问题上，任何自由派人士都应该选择后者，而不应该选择前者。
好的。关于中国民族政策问题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已经登陆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希望能与听众观众朋友有更直接和更频繁的互动。时事大家谈的推特账号是 twitter.com/voaio， 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io， 腾讯微博账号是 @时事大家谈。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节目组联系，电邮地址是 voa.gmail.com，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今天刚刚闭幕的18届三中全会是否有助于中国深化改革，欢迎您继续收看。